声音是不是？声音响起后边事儿了。感谢神，让我们在诗歌和奉献当中敬拜他。那么我们现在求神赐下他的话，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献上我们的敬拜。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查考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前半部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段的经文，和上周牧师讲到的题目。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部分，当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瘫子啊，让他拿着这个他的行李就回家的时候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借此来发难啊。他们刁难耶稣，不是说他治病，而是说他为什么吩咐这个人要拿这个在安息日为什么可以拿着这个搬着这个行李就走，因为这是触犯了安息日的这样一个律法。借着这样一件事呢，耶稣就在那里有了一系列的宣告。那这一系列的宣告，我们如果去回忆上个星期我们看的那个那一点点的录像，还有一段经文，那这一系列的宣告实际上就是耶稣把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完全的表达出来。有些什么宣告呢？他说，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差来的。然后呢，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审判者，他也是救赎者。这是在上边一系列的宣告当中，耶稣用了这些词来表明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为什么他有权柄可以在安息日来做事情？因为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如果我们对这些宣告不是很清楚的话，这往往是因为文化上的差距。我上次提到说，因为文化上的差距呢，很多词别人听很刺耳，可是我们听了没反应。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这点小小的文化差距。有些话你用中国的方式表达出来、讲出来，好像这句话很觉得很不礼貌、很不好听。可是用英文讲的大家还可以能够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差距。当耶稣基督在讲完他自己这些对他自己的身份进行宣告的时候，同样因为我们这些我们叫外邦人，我们外邦因为我没有什么概念对于这些外邦人的话，我们同样不能完全理会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如果是犹太人他们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应。比如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叫神的儿子，怕神的儿子比神小。我们按照中国这个传统，我们父和子一听马上就想谁大谁小，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从小这么教育去了，叫什么这三纲五常里叫父为子纲，这个位置绝对不能错的。一听说父和子，马上我们想到大和小的问题。犹太人不这么想的，犹太人听说谁是谁的儿子，他马上想的说这两个人是一样的。他马上就说这个人是代表这个人的，他们俩是一样的，因为父的东西全都是子的，子是继承父的产业的，所以父的一切所有东西将来都是这个子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概念在我们当中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耶稣自己宣告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在等于宣告说他就是神，他是神和是和神同等。所以因为这样一些宣告，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耶稣基督这样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么我们也只有从这些圣经上，因为圣经是在这个犹太背景下边所写的，因为救主是从他们那儿出来的不是从中国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说看到神的启示是在这个历史在特定的文化下所启示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历史和文化下边来看，来明白说圣经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通过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表这样文化的背景从他们这些他们理解当中对耶稣基督宣告的理解，他们能理解出耶稣基督在宣称他自己是神。那么现在你从他们的那个理解成你现在明白耶稣是神，那你怎么想？但我们说耶稣是神，你怎么想？在很多时候我们去跟这个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概有比较同样的背景。那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代的代，有好几道沟了一代是一代沟，我们现在已经好几道沟了，现在已经有 什么这个80后90后这不知道多少勾了。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 literally 无神论的，就是很多事情都在明明告诉你是没有神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辩证唯物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教。但是我的感觉到现在为止，从国内来的大部分对于无神论这样一个概念是已经有一点点松动了，但是还是基本上还是大部分是无神论的观点的。所以在我们和这些朋友接触谈福音的时候，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当我们如果能够谈啊，只要不是话不投机，只要能够谈上一段时间，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在一起啊，这个把酒论盏，咱能谈一段时间啊，往往无神论这个背景是容易被这个背景是很容易被纠正过来的，因为无神论毕竟是后来灌输进来。无神论毕竟是后来灌输进来，它和我们内在的世界的 inner world， 还有我们外在的整个的宇宙的世界的 external world， 还有我们自己的意志、情感，还有我们的一些理性，都是不相符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对，如果我们把这个帮他们看到一些盲点，帮他们把眼镜打开的时候，无神论是很容易被这种信念啊，是很容易被打破的。所以真正的我们去思考的话，你相信有神要比相信无神要容易多了。你所有的 evidence， 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一定有一位神存在。所以这一点对相信，让我们能够明白相信有神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有神好了，那么到底谁是神，第二步是难的。所以我听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讲，基本上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说我现在可以说我相信有神了，我甚至可以相信说神就是那个独一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些好像 make sense。 但是怎么把这位历史上的耶稣这样一个历史上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和那个在时空以外那个创造天地的那样一个神连在一块儿，这个恐怕困难比较大。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你相信耶稣是神似乎是比较困难。所以这种困难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早在2000多年以前，当主耶稣自己亲自在地上行走，他亲自这个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跟人讲话的时候，当事人就也在怀疑同样的事情啊。那些犹太人他们从来不怀疑没有神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跟朋友我就开玩笑说，我说你想要知道有没有神，你不要跟我们讨论，你去找一找犹太人去问他有没有神，看他点不点你耳光。他说你敢跟我说他没有神，我们国家怎么来的啊？犹太人他是从来不会相信，不会理你，他说你没有神，他从来不会理你那一套的。他是绝对他们承认他们神是他们自己的主宰，而且他们的神他很自私，犹太人绝对不认为他的神是你的神的。他不认为圣经讲的神，他认为这是我的神。当然你没神，那不是你的神，你当然没有了。但是犹太人他们是从来不怀疑有神的。同样，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宣告自己是神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他说：“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这个神？”所以2000多年以前，耶稣就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面临这样一个挑战，接下来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从31节到第五章的结束47节，就是讲到耶稣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 defense 就是给他自己一个宣告，说告诉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是有证据的，是有 evidence 的，为什么说我是从神差来的，为什么说我是这个审判的，为什么说我是神的儿子，那这些都是有证据的。那么根据这些证据，他来证明，来见证自己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31节读到第47节啊，我们自己读一遍，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怎样为自己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五章31节到第47节。好的，以后我们一同来念。 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点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欢喜救他的光，但我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以为你们以为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来这里领。我不受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不晓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因为有一位要告你们，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呢？这是耶稣在紧接着第五章前面人指控他时候所做的这样一些见证。所以一开始在一个开场白的时候，耶稣就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这是什么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那耶稣不是在说如果他自己做见证了，他见证就是假的，不是那个假，不真并不等于就是假的，而是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即他当时是两千多年以前场景啊，是两千多年以前，他是在会堂里面面对着这些公会，面对着这些法利赛人，面对着这些文士，在跟那些人讲话。所以当跟这些人讲话的时候呢，他必须依照着他们犹太人的法律，犹太人的文化，因为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啊，在摩西五经的一个叫申命记当中记载着说，一个人不能够为自己做见证的啊。摩西五在这个申命记的第十九章15节特别说到，说无论人犯了什么罪或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供见证啊，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供见证啊。耶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和律法的背景下说的，说我如果为自己做见证，按照这个律法啊，按照律法这个见证是不算数的。这是耶稣所讲的话。真是这样子吗？摩西五经的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路途当中写成的。哎呀，以色列在这闹事，一直在闹事，所以律法是在神的律法是在那时候颁布下来的。可以说那是大概公元前1500-1600年的时间。那可以说摩西五经那个律法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一部写下来的宪法，很多是 case law， 就是一个民事法，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早。那么现在很多的国家的律法基本上都是跟那很类似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法庭出庭见证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庭就是说当事人自己可以证词就可以算数的，总算有人证和物证，那几乎是成了一个惯例了。上个星期的时候呢，上上个星期如果你到美国的话，时间长了，你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就会被抽去当那个陪审员啊。在美国有个陪审员制度，实际是很好的。陪审员制度就是说，原告和被告，那被告到底给不给定罪，听了两边辩护以后呢，定罪是不是由法官来判的啊？不来定的，法官来判，来宣判，来宣告。但是真正那个这个人有没有罪，是靠那个陪审团啊，陪审团呢是他们自己来讨论，最后来决定是这个人有罪还是没罪。那这陪审团呢都是从这些人 random 啊，就是随机的抽来的啊，抽来然后他们在一起经过几番的这个挑选，然后就成了陪审团。那我上次有幸被选上了，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的时候碰上不好的话，你一周都打到那儿去了。所以被拉去当陪审团，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想去。那我说这个，但是你不去又不行，因为这是法律，这是你的 duty。任何事情都要为他让路。有一个人学生说，我在考试，考试也不行，跟老师补考。我说我公司有事，公司也不行，换人来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给他让道。只有什么可以做呢？假如你是个那个你是个医生，你那个手术有那有一个手术的病，那病人有手术啊、有人等你手术，你可以去。你是一个产妇，你马上待产了，你可以走。其他都得要为这件事情让路啊，那是所以你不去也没有办法。我需要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们这个去了，然后就到那个到一个法庭里边，然后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人，最后他只要选成七个。啊、三十大概最后我只选七个，最后我们先第一轮大概是十几个二十个，那我被选到第一轮上去了，不说完了，被选上第一轮的话，就第二轮的话就二十个取七个，三分之一就概率就很大了。真最后我是还有人告诉我这个，说是你可以耍点小技巧，你要想不想选上的，我说这不能在法院面前，不能这个你不能在那儿做假见证什么的，但是机会还是有的啊。你要不想去还是机会有的，因为在这个以前呢，法官会把这个案例呢，他大概介绍，他不会讲很详细，会把大概介绍一下，让你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例子，大概你需要多长时间来审理。我一想，哇，三天，我这忙得不得了，我这三天真是对我的太宝贵了。然后呢，辩护律师和这个原告啊这方的律师，他们就会他就来问这二十个人，抽选二十个人。反复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一定要看人证和物证啊，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象，你不能看这个说这个人好像是个外国人，他英语讲不好，你不能就因为这个来定罪，你一定要看他的人证词是什么，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啊，如果人证和物证都不确切的话，你就只能宣布他无罪的，你不能自己想象说这个人好像看着有罪，你不能这么去想的啊，反复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最后完了以后，他就给你个机会来问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他通过这个机会呢，他决定要谁不要谁啊，这是个机会啊，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那最后他问到我，问他说，他说哎，你能不能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要一定要有人证和物证来这个定罪呢？我这才他要求怎么回答，他其实很简单， it's the law, that's enough, 律法，这是法律啊，你就这么这么回答就对了。我就多说两句。你就知道，你就我知道他这才就带我去多说了。我就说，那我说都是 biblical 的啊。我说为什么需要人证和物证呢？我说第一，我说人因为人人都失去了基本的信誉，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已经不能被认为真和是假了。我们没有办法从他一个人的口中知道他是真还是假，因为人人都会撒谎了，人人都失去了信誉，所以自己的见证啊，自己的口供不能作为判断有罪和无罪的证据了，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同样我们人人都失去了对别人的相信任，即便他讲的全是真的，我们也不会相信。我说因着这个，我们需要人证和物证，太多了，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啊。就这招果然很有效，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我很快就可以回去上班去了。虽然我讲的是他，我知道他不要这些东西的，我知道他要什么，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我们现在去想，为什么法庭上需要证人、人证和物证？在这个人证和物证最后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什么？你的话是不可信的，你自己当事人的话是不可信的，这是基本的假设。我指出了这个原则根本在为什么人不可为人人的话不可信，因为人是堕落的，人是有罪的，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在人已经堕落了，人已经不能在口中不能再说出全部是真理的这样一个 condition 这样一个条件下，神才颁布了律法，告诉说见证的时候需要有旁证，就是人证和物证，你当事人的话不算真了。在所有的法律上，在这个人堕落的这个世界上，这就变成了一个法律。 好，那我们明白这个法，人证和物证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被提出来的时候，当耶稣自己在人前做见证的时候，耶稣知道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堕落的人的一个同等来看，所以觉得说你见证也是不真的，因为你需要人证和物证。耶稣需不需要？耶稣虽然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虽然是完，但是他是没有犯罪，他不是罪人，他自己不应该受到律法条文的限制，因为他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他的句句都是真的，因为他是神，他是不可能撒谎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自己同样把自己放在了，他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在律法下边，仍然向律法来认同，说好，那么我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我的一个人见证不真的话，我还有其他的见证。但是他见证真不真，在后边第八章约翰福音，我们很快就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法律赛人开始挑战他，说你是在给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是在为自己做见证，但是我的见证还是真的。耶稣自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人需要别人物证，人证和物证的时候，是因为你们是堕落的，你们的话本来就是不真，因为你们是说谎的，你们是撒谎的。但是耶稣，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的话没有谎言，我就是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仍然是真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仍然是说，既然我在地上道成肉身，是为了让你们得救的缘故，是为了让你们相信的缘故，那么我仍然按照地上的律法给你们提供人证物证，超过了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证据，就是永远不会说谎的一个证据，就是神亲自的证明。好，我们先看一下耶稣在这里讲了几个方面的一个证据。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人证啊，第一讲就是人证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那第二个呢，是讲的是我们可以把它讲是物证，耶稣说我所行过的事，我所做过的事就是我的见证。如果我们把用个 parallel 的比喻不恰当啊，就是假如一个罪犯，你怎么见证他犯罪了呢？他所做的犯的罪的事实就是叫物证拿出来，这就是他犯罪的事实，叫做物证，对不对？那耶稣是反过来的，他说我所行过的事，我所做的这些神迹拿出来，就能见证我是从神那儿来的啊，这是讲的是同样一个道理。那第三个是什么证呢？他说有父神亲自为我做见证啊。第四个，这本圣经在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指出了四个证据，律法要求是要两到三个，耶稣说我举出四个，给你四个见证，让你们看看到底我可能是不是真的。好，我们先看我们先看第一个。首先耶稣基督讲到的第一个人证就是施洗的约翰，他说你们曾派人到约翰那里，因为他为真理做过见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讲过施洗的约翰啊，施洗约翰和约翰福音约翰不是一个人啊，两个啊。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喊什么？修直主的路啊，大小上的因为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来不是要打他说我来了你看怎么样，不是，他说你们要预备啊，要预备好了你的心，预备好你的路，因为那个救赎主要来。约翰福音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是来见证那位将来要来那一位人的，他是为在前面给开路的，就他自己亲口做这样的见证。他说但是你要修直主的 Lord 主啊，这个 Lord 在那个他的用法就是那个他们救赎他们的神啊，他们就是这样用，就是你要为他修路，我是来给他们来开路的，开路先锋的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那第二个约翰福音见证说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约翰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见证，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门徒就介绍他们跟随了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我带领你们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这位弥赛亚。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带人信福音就是来信我啊，不是因为我讲的就信， 我是在讲圣经，是为了让你去认识，去跟随那位救你的、造你的救主啊。这是约翰自己做的见证，是指向说他是那位救世主，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是第二、第三个，当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施洗约翰亲自见证说：“我看见圣灵降临，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至少这三个见证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犹太人所听见的，所以犹太人一开始是满心欢喜的，听到哦，真的是这样子啊啊！你说如果是真的按你说的，那么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等候盼望的弥赛亚应该已经到了。那这又是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犹太人祖祖辈辈他们在等，他们只在盼一件事情，那我们祖祖辈也在盼一件事情，就是盼我们自己能够什么，我们自己的儿子，好像自己的能够这个就是光荣什么光宗耀祖啊，能够升官，我们都在盼这件事情啊。但是犹太人不是盼这件事情，犹太人一直在盼着一个弥赛亚，一直盼着一个救世主。他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啊？从圣经的第一章开始，是在公元前1600年，就是从摩西的时候给他们赐下律法的时候指向的。就是那位救主，他们一直在盼这件事情，盼了盼，已经在快去绝望的时候，现在说怎么突然来了，说来了，他们当然是皆大欢喜，都跑到约翰那儿去啊，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他们，你们都曾去找过约翰，因为他给真理做过见证，他告诉你们弥赛亚来，你们都去找过他的啊。所以耶稣提到说，你们这样去找过约翰，约翰为何做不见证，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怎么样了呢？所以当人们这个苦苦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像都说像原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看着长大的，所以人们就开始就说啊、哦，你这个见证一定是假的，因为人们首先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他们不相信，他们用自己的这个已经这个叫做这个潜移默化的观点。用他们自己的 idea， 用他们自己观点，你把这件事做判定了，他们就不再听见证人的。他们不仅仅不再听见证人的，反而他们也弃绝了这位见证人，把他丢到监里面，最后残忍的杀害。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讲那个陪审员的例子？那些律师反复跟你讲什么？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经验哦，你不可以用你的经验，你不可以跟你自己的这种先入为主观来判断一个人。如此说来，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一个合格做这个陪审团的，他们不听见证人的话，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观念，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判断说这个人不是你，不是啊，不管你怎么说是，我都认定他是不是，你再怎么说没有用的，你再紧说我把你一块也弃绝了，我把你你也不是，你的见证都是假的。所以这些这是第一个，耶稣讲到说有人见证，但是你们不接受他的见证啊！你们暂时高兴，因为觉得好像一个什么东西来了，但是当来的时候，因为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你们连他的见证也都不相信，你们连约翰也都弃绝了。好，所以你们不是不相信人证，而是不相信他所见证的基督，他所见证的这个弥赛亚啊！问题还在耶稣的身上。啊，上个星期我去看电影，看的那个《The Mouth Last Dancer》，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你去看，我们家伙很多人去看了。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碰到两个美国人，在这个出来的这个车场上，看到两个美国人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啊，我特别拍他，因为我看到美国人讲中文就觉得马上有一种好感，然后我马上就哎，你讲这么好中文，我说给我明天我看也不是生意人啊，也不是宣教士。哎，我说你们从哪学的中文呢？他说我们自己学的。我说你自己学中文，我说你一定是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了。我说那欢迎到我们教会来呀，这他就来了，就说拉人来教会了，他就没说什么。我说我最后哎，我说欢迎到我们教会，我们是华人教会，我们不讲中文，你这么喜欢中文，然后我们可以用中文一起来敬拜。最后他们把自己身份亮出来了，他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会。我说哎呦，很好，可惜啊。不过以前约花见证会都是成双成对的到敲我们挨门挨户去给我们传所谓的福音。哎，我说我今天就给你传一传。 那我说好，以后我说以后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呢。我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然后我就把我身份亮出，我说我是基督徒，我是这个这里华人教会的一个长老，我是在读神学的。他们可能觉得来头不善，那么就他们就不再向我传福音了。然后就开始要这个要离开。那我说不要离，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我们还可以讨论嘛，对吧？他说哎，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我说我们可以是朋友，但是你说你们是基督徒，我说这件事我不能苟同。他说我们都相信这个圣经，我说我们都相信圣经，但是我们对圣经解的解释也不一样。我说我们的观念就是耶稣，你怎么看耶稣？他说耶稣是当然是很好一个好人了，我们认为他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了。我说没有一个人，我说只要神经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耶稣是坏人的。你说耶稣是好人，那包括伊斯兰都认为耶稣是好人的，他是个先知啊，你跟他有什么区别？最后他们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到底是谁？你对他的态度就决定了你自己的信仰，就决定你将来你的生命。所以今天讲，我们讲基督教信什么？基督教不是在讲一些叫什么行善啦，这个搞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这个陶冶情操了，这些东西都不是基督教所讲的事情。基督讲的是耶稣基督和你和他和你的关系，就这么简单。耶稣基督和他和你的关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以当这些人看到约翰见证，他说这个就是耶稣，这就是救主，他们不能相信，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约翰的人证，他们不能够接受人证，也就是因为你们不信我的缘故，是因为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对任何与他有关的见证，你们都一概的排斥，这叫做先入为主，这叫先入为主。好，那耶稣讲的第二个见证是什么？说好人证你们不信了，那我再给你物证。什么是物证呢？他说那差我来的，让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都去做了，我所行的这些事情就是我的见证。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前面记载了几次耶稣在行神迹，福音书里记载大量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行神迹表示什么意思？比如在那个婚宴上，耶稣让水变成酒了。学化学的这水变酒不是容易的事啊，水还是RO里边没有一点碳元素的，对吧？你怎么能变成酒呢？所以这是叫神迹啊！耶稣让这个瘸子行走啊，瞎子看见等等等等，一定赶鬼等，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我们看神迹能看懂吗？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那个美国的橄榄球看不懂，但是也喜欢看，为什么？热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看那个门道，是看那个热闹。我觉得看那个橄榄球一大块压迫过去，哇，都压上去了，哇，好热闹。他们不懂他们在干嘛呢？后来我在这个在 UF 读书，我一个教授，年轻的犹太人一个教授，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我你们不懂，我来跟你们玩啊。我们盆成两队，然后给我们讲规则，教我们怎么去玩啊。我们那玩了很非常开心的那个玩了一天啊，基本上把福特堡能够看懂，不是很懂，但至少那个大概能够懂。然后再看福特堡，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觉得没啥意思，能看懂了。所以今天耶稣在这讲了很多很多的神迹，那么我们能不能看懂那些神迹呢？除了看个热闹，哇，这个人真能干，能够把一个瘸子的在一世上走就走了。后边他代表他是一个什么信息在后边？这看不懂问行家，看不懂问行家啊。我们讲外行看热闹，看不懂的话去看问内行，看门道的内行。有一个内行是谁？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个内行，叫做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了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什么人？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教师啊，或叫律法师啊。什么是教师和律法师？按照现在的这个职称啊，现在给的职称的话，至少应该是个博导。我们知道什么叫博导啊？ 在国内的干国内当教授，教授分级，有的教授可以带博士，有的是不能带博士啊。这是这个尼哥底姆至少是博导啊，弄不好是个院士之类的。也就是说，他对犹太的律法，他对犹太人的这些，他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熟悉的啊。他看明白了，看明白了以后，他半夜来找耶稣啊，跟耶稣说什么？他做了见证啊，他根据他所看见的那些物做了见证。他说：“我看明白了。”他说：“你一定是从神那儿差来的，一定有神跟你同在，你一定是从神那儿差来的，做差来做老师的。你一定是从说我是犹太人老师，但是我知道你的来头一定比我大，你一定是从神那儿差来做老师。因为他后面加个因为什么？因为你所行的，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做出来。这是见证。”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人是做不出来，除非这个人后边是直接从神差来的，或是有神跟他同在，是神透过他才做事情。这是行家做的见证，这叫内行看出了门道。耶稣说：“好，我做这些事情，你们这些犹太，你们都是内行，你们犹太，你们见过神迹，你们知道神迹，你们知道神做事情，你们这些内行，你们见了这些事情，难道这些不是见证吗？难道只有尼哥底母能够见证出来，人人都能看出来？只要是犹太人看见神迹，他们马上就这是从神来的，这是他们的训练。他们老师这样子，如果学老他们人不这样的话，那不说老师白当了吗？他们的老师只是看得更准一点，所有犹太人都明白这个概念。一个人若能够行神迹，他一定是从神那儿来的。”那么耶稣说：“那我行的这些神迹，你们看了成我的见证，你们在想什么？你们为什么不 take 这个当做见证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犹太人从来没有提过耶稣神迹，他说：‘那再来一个，总是要多，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行多了还得要，他们希望耶稣行神迹，那行了一个又一个行，那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还是就是在那个这是法庭上，我在那个当陪审的法庭上，两个律师在辩论这个证据啊，什么叫证据？许多证据不就是怎么定罪的问题？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就是故意多问一些问题。我问这个辩护律师说，必须证据必须是这个完全就是什么，就是 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它叫一个证据。就是你如果你任何事，只要你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这个证据都不叫确凿。那我就问他，我说几个证据才可以定罪呢？是不是所有证据都比样到才可以定罪？他只有一个证据就要比样到就会定罪呢？这问题又问太多了。同样，我们今天看神迹，几个神迹才能让你相信呢？你要看多少神迹才让你相信他就是那位救世主，他就是神呢？他是从神来的。你看了一个又一个，看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你在那儿倒他，每一个人在那倒他，你要看了多少个，你不觉得这种我没办法倒他，你要看多少才能相信？这是犹太人啊，为什么他们犹太人不能相信？我最近跟我的工作也有关系，我最近在做一些叫做人工智能方面，叫做神经网络的一些东西，来处理我一些数据。在做人工网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够跟你讲多懂。人工网就是有些输入数据，这边有些输入的数据，然后呢，这些输入数据呢，它都带着一个信息，进入一个叫做 narrow 叫一个网叫一个神经的系统，这个神经系统根据这些数据做一些判断，然后它输入一个数据出来，然后经过这么一排一排这么输入以后，最后它得出一个结论出来。但是你要这是很简单这样一个系统，但是你要训练它，因为人工智能就要被通过你的实验的数据来训练。你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去预估你前面没有的实验数据，这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在这些的每一个输入文件当中呢，它都有一个叫做加权的函数啊，这样一个，比如这是有一个一，对吧？这是得了个一，这个一呢，你要进入这个神经网络呢，这个网络知道我这得了个一，对不对？它要这一要乘以一个数，乘以一个，比如说它这个数它从一到零来变。如果它这个数也是一的话，好，一乘一，这我说啊，你这是个一，它就认这是一个一。但如果这数是零的话，这时候你这带什么？对，它是对这个神经来，它都视而不见，它说这都是零。这你再怎么变 input， 它是不变的， 这叫做加权，这是神经网络设计，这专门是你要训练这些东西啊，让它能够把每一个这个输入数据呢都能够合理的均衡的来进行考虑。然后这大概就是人工的是这么思想的。那么这种放在犹太人上是很清楚，就是他把所有耶稣的见他把那个微分方全都晒成零了，因为他们已经先给这个先有结论了，这个人不是神，先有结论了，所以怎么来训练这个用这结论来训练他这套网络思维系统呢？就是好，凡是跟这结论就挂有关系的，因为他连不上嘛，他只能把它本身零就都连上了。因为他不是神，所以他的见证都是假的，所以他行的神迹也是假的，所以东西他所以他行的神迹，我就这个、行的这神迹我不把我不在考虑之内，他不考虑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的微分方式是零，所以这种不考虑的时候，他在做所有的东西得出结论都跟以前还是一样的。从逻辑上思维逻辑上，这又是一个又是一个错误，因为他无缘无故的把一些先去有选择的去取到一些东西来考虑啊。当你去思考，当你去判断一件事情是真是假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证据都放在一块来考虑，你不能有选择的把一种先排除了，我用剩下的东西来下结论，这你结论永远不会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啊，犹太人，我们其实很多人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吸取拿到一些信息然后做判断，这种选择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无意当中做的选择。这就是耶稣讲的第二个见证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了这些神迹，我所行的这些事本来是可以做我的见证的，但是你们视而不见，所以对你们来讲，你们仍然没有办法相信我是，你们没办法从这些见证当中能够判断出我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所差的。好，接下来第三个见证是说，好，除了这些人证和物证以外，我还有一个证明，因为人证和物证毕竟都是有限的，人和物，人已经是做了以后的人，物是行在这个已经被做了以后的世界，那么有一个是完全无误的，是从来不说谎的，就是从神来的见证。放到犹太人的背景下面去，犹太人清楚神永远是不说谎的啊。当你讲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无神论的人来讲，说神不说谎的时候，我们想的说不定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可能想到其他东西去了，可能想到希腊神话的故事去了，那神还在人，还在打仗，还在，都是有限的有罪的，包括中国的什么灶王爷呀、齐桓公这些人，他们都是有限有罪的，包括玉皇大帝呢，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想那些东西的话，你他是无罪，他是从来不说谎，他真理的话，你说这好像想不过来。但是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神是全善的，绝对不会说谎，他们是知道的，所以如果说是从神来的见证，犹太人都得这样，他们没有办法抵赖他们的神是一个全善的，是一个真理的神，有父神给他做见证。但是呢，耶稣说什么？他的话你们听不见，他的形，他的这个形体你们见不到，因为神是不可见的，他道不在你们里面。所以神见证，记得约翰福音讲到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开了，有声音从天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人听不见的，神讲话人听不见的。好，神用人能听见的办法来做第四个见证。好，你既然神讲话你听不见，神就说那我就用你的语言，就用人类有限的语言，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就是这本圣经，横跨了1600多年，神用历世历代的先知写成了这本圣经，见证。这本圣经是干什么的？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他要差来的那位救主，这就是圣经。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岂不知圣经都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是你们的确有永生之道，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这个永生之道不是圣经里边的哪些有些神秘的一些记载啊。我们人有这种宗教情怀，总是想看一些秘籍，以为从一些秘籍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神秘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有 power， 能够让我们甚至让我们得永生。我们中国这个很多武侠小说里都有类似的东西，对不对？拿到一份这个武林秘籍，看着看着练了几下，然后就武功一下就比别人强了， 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好像跟也是一定是东方人啊，跟中国的思维可能有点类似。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他你们觉得这圣经一定有永生之道，说怎么都这么都看？没错，圣经里面确实有永生之道，但是这个永生之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这个永生之道已经来到人间了，已经来到你们跟前了，你们反而把它拒绝。你们读那干什么？你们在读什么？所以耶稣讲了这么多的见证，讲了人对这些见证的一个 response， 一个回应，都是不信不信不信。耶稣的结论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因为在你们心中存着顽梗的心不信，所以再多的见证对你们来讲都是突然的。因为就像我说那个 Neural Network， 你们已经赛成零了，你们把所有指向耶稣这些见证全都把它归零了，再多你输出都是一样的，它不是。这就是犹太人。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呢？2000年又过去了，2000年已经过去了，给耶稣做见证的人证已经不只是约翰一个人了，不只是使徒约翰一个人了，2000年的教会数不清的信徒为他殉道的，为他做见证的，各世啊，各族各方每一个时代都有数不清的人。圣经说这些人就像如云彩一般环绕着我，这是人证，我们没有办法抵赖。今天你看去，大个地方都有基督徒，他们都在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人证，我们没有人可以抵赖。这些做见证的人都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种没有学问的，好像就是为了自己，就像烧香拜佛一样，好像为了自己一些，为了寻求自己一些需要，好像没有任何别人一说就信的，不是呢，其实很多是非常有思想，而且很多他们知道他们信的是谁，他们非常有思想，他们非常确信他们所信的这位是谁，他们是不可推诿的人证。圣经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地上行的各样的神迹，他的跟随者们都如实的把它记载下来。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了，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是像门徒们当时的这些人都没有看见过的，因为当时耶稣还活着。这些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些见证远远超过耶稣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所讲的这些事情，这些见证有更多更多的物证。圣经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只有旧约圣经都在预言耶稣将来在做什么事情，整本圣经都在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说预言，说这个人将有一个人要来，有一个人要来来拯救你们。这件所有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在旧约之上，我们又有了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耶稣在地上的生平和使徒对他教导的一些解释，和旧约前后呼应。旧约这样预言了，耶稣在地上这样应验了，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见证，让我们更加无可推诿。所以无论是人证、物证还是神自己的见证，今天是我们传福音证明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一个再完美不过的证明。同样我们今天会不会还像以色列人一样，当面对这些铁确凿的证据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就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那位是天上地下独一的救主。无论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去查考圣经，我们在查考什么？我们是不是查考耶稣自己的言行，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能够跟随他，进入那个永生之道？我们的福音朋友们，我们在查经班，我们在查圣经，也是在查同样的东西。认识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在这么多的证据面前，我们只能说，我们愿意相信这些证据指向这位耶稣，认为相信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是天上地下独一的救主。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当中，为了是让我们能够得以拯救。我们也谢谢你 用你自己的人证、物证和神证来证实你就是那位父所差来的。相信你，就让我们得着生命；相信你，就让我们得着永远，让我们得着永生，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祝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当中，也放在我们当中这些朋友们的心中，让他们在查考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你才是那真正的永生之道。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继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